如果你要想象一个阿罗汉，你到底有没有证果？由这件事情来看，不要说什么，连你一脚走楼梯踏空了，我的妈呀，对不对？这些藏皇师做的话都会跑出来的。当然，一个真正正果的罗汉，他的威仪是非常祥和有序的，所以他不会有一脚踏空的问题。他每件事情都是正知而住，而且他都会入定当中去观前行会遇到什么因缘，所以他会遇到什么，他其实心中都是了然于心的。该逃不掉了，该要接受了，他就会心平气和的接受。其实你说正果有多么不可思议吗？这就是不可思议，可是这不可思议也没什么不可思议。其实我们本来人如果真的要追求，就是这个吧。那不要说表现在死无常上，就表现在我们的病苦啊，表现在我们其他的一些因缘事情上，都是要让你的心不再被贪嗔痴三毒啊捆得死死的，那个状态就叫做涅槃。所以追求菩提的圣者都是以涅槃为目标的啊，涅槃不是一个地方哈，是一种心地功夫啊，达到这样的心地功夫。那么所谓的我刚刚讲的从无所得发展出来的那无所得，其实就是一个这样的东西，因为他看穿了生命的实相，什么东西财生机灭，财生机灭。所以只要你能够跟有缘的眷属建立一个正向光明的关系，彼此有信任，彼此有信任，那么随时我只要用有利于大家的目标来一呼百诺，对不对？所以一切的功德都是来自于十方，用诸于十方。彼此在信任六合敬的前提底下，绝对没有猜忌，绝对没有彼此的斗争跟批评。不为了某些人要得到个人的利益而去谩骂批评他人。如果真的要彼此辩论，纯粹为了法义。要说话一定只有法说跟义说，要不说话，每一个人都默坐去观心。所以圣者的德性呢，不是默就是说法，不是寂寞就是说法，他绝对不谈这些东西以外的东西。我现在的个性就有点像，可是这个东西啊，活在人世间很麻烦。怎么麻烦呢？你不怕都说我是以上啊，那好，纵使你不讲，你听，你纵使安忍，可是心里面在嘀咕，对不对？嘀咕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有程度？可不可以说点别的东西啊？这就是你今天还没有正果，你只是有那个追求的心，这追求心道火才刚刚升起来，这个时候就有半桶水响叮当的问题。那我觉得我就是在这个阶段，我的意思并不是我已经有什么多少功力了，而是说我真的审慎的用我的理性跟感性比较过，生活应该有哪些内容，生活可以做哪些事儿，哪些事情做了会有什么样子的功德，哪些事情做了有什么样的过失，每天都在观这个功德跟过失。你观所有这些作为的功德跟过失，就是止观。你止观如果经常这样子发起来力量，老实讲，你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道德律啊，会有点像这个道德重整会出来的你会跟很多人过不去，那么而且会扫很多人的兴。这种啊，是一种得到正空性的病。所以呢，智子大师特别讲啊，次第三观，你要从一切世间的假误入空，可是要从空出到假上面来，用你的热情，用你的正念正知热情而住在生死眷属的旁边，为他做什么？六度四摄事，转作菩萨行。等你内证的空性跟外形的假横假名假相假用能够圆融不相障碍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叫做处证中道实相。其实经文里面并没有中道了， 啊，你骗官所有的一些金并没有中到这个字啊。当然我们说大法基金不是有中到十官吗？啊，那这是翻译上的问题，在梵文其实没有这个字。所谓的中道这个意思是你恰恰好的去运用空跟假，因为中不是有一个方分，有一个处所，有一个堪章，有一个标准可以衡量。中是善恶之未发谓之中，就是谓之善谓之恶的那个自性清净心，那个谓之中，只要顺乎这个心就叫做中，并不是一定要怎么做。好，那这就是我们了解啊，原来佛法其实讲白了齁，讲白了，为什么佛法传到咱们中国来会这么容易推得动，是因为中国有老庄，有孔孟，乃至于从春秋战国以来的先秦诸子的思想，一直到了明朝时候的理学家，几乎给所有的知识分子铺排了一个非常容易接受佛法的一个心态。而且因为佛法的注入，使整个中国文化有一个很不一样的新生命，因为他把那个中道的思想，而且所有东西并不是只有理想，而是有方法的。佛法带进了大量的方法，把中国文化里面所向往的那个圣人哲人的那个典范，能够用有为次第的方法有效，而且每一个人都可以气理气机找到自己适合的方法去完成，是非常非常美好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我很庆幸身为中国人，真的很多这种东西的美好啊，换作英文那什么都不是，我只要看到空性叫做 emptiness， 哇，人都一根花去啊。当然你懂英文就知道那不是一个空的意思啊，不是真空的意思，可是呢还不是很传神啊。所以我真的很感恩我们有中国文化的底子，我们有这么好的语言跟思考的逻辑，我们有很能够赏析跟表达情绪的各种很丰富多元性的管道。可是有人说啊，台湾人没有文化，真的就是不能够断开了跟中国文化的关系。不管你今天要叫什么国家，我其实不在意，重要的就是那个中国文化，因为它给你的很创发的精神，去圆满这个人间跟出世间之间的平衡感。所以如果你真正能够用中国文化去学习那个心态跟那个氛围，以及那么多元性的一种大融入的思想啊，那几乎是非常实践平等真如的佛法的最高的典范啊，它几乎是给了一个这样的典范，让你去完成，让你选择自己适合的方法去做，不排挤你，接受你，大家都变成众多的一份子。虽然它不等于佛法的无我，可是接近。那拉拉杂杂跟各位讲这么多，其实就跟各位讲菩萨地的殊胜。所以呢，我这么多年来啊，其实差不多想想，我开始在基金会，我回到台湾开始重新我离开职场的生活，到明年2月6号满十年。还记得我刚回来的时候，我第一件事情是干什么？1月1号到1月3号，我特别请假从马来西亚回来，去，当然也因为要回家过年了，可是我并没有回家过年。那1999年底，2000年，就是千禧年那一年的1月1号到1月3号，我去泸州参加莲品念佛会的传戒啊。那个时候的德界和尚一样是这一次的海公，那个时候是莲品念佛会的10周年。晃眼啊，隔壁已经贴出了布告，明年1月1号到3号又要传戒了，是莲品念佛会的20周年。我那天看到那个布告，挽起我手上的3个疤，想想这个疤跟着我10年了，所以我就发了一个心啊，动了一个念头啊，那 明年的1月1号到3号我去参加复戒啊，就增益戒啊。当然从受戒有两种可能性，第一个你去增益啦，就是你去随喜，其实是随喜那些新戒子啊，去参加那个戒会啊。那么如果你是犯众，那么犯众如果是属于上品禅犯，以后就会谈，那么你就失去戒体，可是菩萨戒可重受，可以无量次的重受啊，因为真正的那个圣依戒体是不失坏的啊，不失坏的。所以我觉得菩萨戒很殊胜啊，非常殊胜。如果有各位有发心的话，其实我希望能够在12月底到今天之前应该有五个月的时间，我应该努力可以讲完菩萨戒。讲完菩萨戒，如果听您觉得哎呀，持这个菩萨戒还 OK 啊，可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对于菩萨戒很恐怖啊？因为多半中国人所学的菩萨戒啊，读的都是优婆塞戒经，要么很恐怖的就是梵网经。哎呀，一犯戒就要吞铁丸，开玩笑嘛，那种戒谁守得住来，对不对？所以那个有喇嘛看到我们的梵网经呢的那个戒啊，就说那种戒啊是法身大士才持得圆满的。当然了，戒品上本来就讲这种戒能够持得圆满的只有一个人，谁啊？佛，其他都是破戒者。所以啊，去受戒目的不是为了要破戒，但是受了戒之后破戒就一定有机会，对不对？可是为什么要破戒呢？啊，就是习气啊，烦恼很重啊，业障重啊，对不对？忍不过自己的报障的苦啊，对不对？你烦恼障重，业障重，报障这么的不自在，不得已就是会有犯戒的可能性啊。那么何况我们的意志力薄弱，所以受了戒破了戒就当然非常非常有机会。那么于是我有一次参加，听到一个这个基督教的朋友，他就讲他本来是佛教徒，后来啊因为学戒这个问题，他觉得哎，戒根本没有办法圆满，所以他放弃学佛就跑去基督教了。我就拍拍他老兄说，老兄，摩西也颁布了十戒，你把那个十戒拿来跟我们的五戒十三比一比，干不差别呢？有没有差别？没有差别嘛，除了里面对于所谓的吃素这件事情。可是我们的杀生戒并不是吃素啊，你要去看它的法因缘业啊。当然我们愿意用慈悲心吃素，那是另外一回问题。在戒法上是没有叫你要不吃肉，他所谓的荤腥是指五腥啊，那个因为天人不爱那个味道，是有特定的开遮吃饭的啊，那个我们今天不在这边谈。所以其实我看到很多人学戒是以讹传讹，有很多错误的思想，以至于啊，因为我们过去所学的都是优婆塞戒经啊、梵网经这些很恐怖的戒的哈，因为只有条文，没有开遮吃饭的内容。在当今，我们不讲比丘尼戒哈，我们讲菩萨戒。菩萨的戒本以后我会跟各位介绍很多版本，其中也只有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欲切菩萨戒》里面有非常详细的开遮吃饭。我今天选择《欲切师地论》，本来就是我们所学习的一部论，可是为什么我特别重视《欲切师地论》，并不是说我们今天要受持《欲切师地论》而已，《欲切师地论》的菩萨戒而已，而是说透过《欲切师地论》所教给我们的菩萨戒去更新我们对于现在菩萨戒很多错误的看法。因为菩萨戒所谓学戒的目的是要帮助你增上定跟慧的，因为戒定慧三学是不离开的。戒不是为了让你做事情做得非常的 KK 然后不自在啊，那个不能做，这个也不能，当然有所不能有所能，中间背后要动用的就是你定慧的止观力，境界法师称为叫做观照力。因为 戒指是一个誓愿，在三宝面前发誓，契约了，我跟三宝打一个约定，因为我要成佛，所以我要三业清净。为了保三业清净，我跟你约定一个三业清净的条文。所以戒文戒法本身其实是一个誓愿，它只是一个愿力。记住啊，愿力就是究竟目标，只有佛才能达成的嘛，懂我意思吗？可是问题是，你从你现在凡夫的位置要走到那个目标，中间是不是有很多跌跌撞撞学习的过程，犯错改过的实验，是不是这样子？那这个就是学戒啊。以后我们就知道了，学戒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学戒为什么要让你有戒，又要让你在要破不破中间去尴尬很久，然后呢，万一破了戒还要内疚很久，紧张很久，还会有恐惧心呢？那是因为你没有学观呢，学止跟观。如果你学会了开遮持犯，又经常诵戒，不要忘失戒法，你几乎把整个菩萨戒的内容就当作你行事的方针，而且铭记不忘。我们所谓的诵戒不是拿来念一念，是背诵在心啊。戒一定要变成你的心啊，戒要变成你的意业，要变成你的身业跟语业。可是它不是一个演戏的脚本，一定要照着念，不是。戒法中间背后有它的开遮持犯，也就是要你关照、审查、施责、休息，有这些过程。当你心沉默了，你要懂得用策立的心；当你心开高慢了、焦慢了，要有自持的心。所以它中间用的就是止观啊。所以学戒是要让你透过一个跟三宝的誓愿，成就一个学戒的必然的因缘，让你不得不一定要用你的止观力。当你止观成就了，你就慢慢一回生二回熟，而后碰到那种过去可能很难决定的事情，因为你熟了，观照力敏锐了，强了，三业也柔软了，习气也比较淡薄了，那么你那个时候啊，六度行起来啊，就像是坦克车背后的步兵是一样，对不对？坦克车压过，坦克车跟你挡在前面嘛，帮你挡掉了很多的炮弹，敌军的很多猛烈的攻击，对不对？然后用他猛烈的大炮先去攻陷出一个空地，然后让你步兵去收持战果。所以六度其实是难行，可是他能行啊，他可以做得到。为什么做得到？因为有止观去调伏烦恼，用止观去修正你的三业，对不对？用止观去看穿你暴躁的实相，让你的身心不再被你的烦恼障、业障跟暴躁系缚的团团转，这才是真正学戒的精神。我今天能够讲这样，其实因为我这个人持戒持得很烂，因为呢，我这个人是非常傲慢，非常不信邪，不见棺材不掉泪。你知道为什么持地藏法门吗？因为我知道我所造的业，最后只有他老人家能够救我了。真的是这样。但是经过跌跌撞撞这么多年学佛的经验，我慢慢懂得了，也开始知道怎么样让你的三业清净，真正心平气和的方法。等到我真的学到了瑜伽师地论，我读到了瑜伽菩萨戒，我在瑜伽师地论里面学到了很多止观的方便善巧道理跟方法，我真的对弥勒菩萨竖起大拇指头说一声福气。真的，你看那个梵网经的戒场，我们三坛大戒的戒场，当每次只要升坛受菩萨戒、梵网菩萨戒的时候，一定要敦请卢舍那佛，就是释迦牟尼佛的报身哈，当德戒和尚，然后呢请文殊菩萨当结摩和尚， 请弥勒菩萨当教授和尚。所以为你说戒的是谁啊？弥勒菩萨。也就是说，虽然我们究竟是要去受持梵网菩萨戒，那是法身佛的戒啊，那是报身佛的戒啊，但我们一下子做不到那么高啊，那 OK 啊。我们在受戒的时候谁来教我们呢？弥勒菩萨。用什么东西教？欲切菩萨戒，教我们怎么在欲切菩萨戒当中透过开遮持饭来训练我们的观照力，然后让我们呢能够懂得在观照力的调伏，调伏我们的烦恼障，调伏我们的业障，调伏我们的报障的同时，慢慢慢慢六度会做得心甘情愿，行云流水，如虎添翼。所以啊，当然我还是很好要老庄啊，啊，我喜欢老庄的程度还高过于孔孟啊。可是呢，当我真的很深入佛法，尤其深入这几年深入欲切师地论以后，欲切师地论的开始看的时候，那种复杂让我难过。可是我这种人很傲慢的嘛，哈，你越难搞，我就越要把你搞平。这样子这几年下来啊，我真的被他折服了，真的服气，讲得清楚，说得明白，做得到。这一部论里面所讲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做得到。同样的道理，也让我开始对于华严经的不可思议境界，我也相信一样做得到，因为是有可能性，是有可能性。我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我想各位应该可以知道，虽然我自己也觉得我背后有一个很娘的柔情，可是那不是很管用啊，不是很管用。就像马英九在前线还是会说很多不恰当让人家觉得很没有同理心的话一样啊，学法律的人啊难免都是那样子啊。有人就跟他的老婆比，酷酷嫂虽然很酷，可是比他哎呀有爱心多了。这就是为什么菩萨经常用女性的化身示现的理由，为什么般若也被女性化叫做佛母。其实我觉得它都是用到女性化特质里面能够同理众生心的那种特质，那种能力。其实在佛法里面其实是没有男跟女的观念，只是随顺四书地哈，用我们对于男生的刻板印象跟女生的刻板印象来谈这个事情。所以以前我还记得我大学念心理学，教我人格心理学的杨国树老师就说啊，看遍了心理学的书里面呢，最圆满的人格特质是双性化的特质，对不对？该要用男性特质去做的，你就具有男性特质；该要具备有女性特质去做的，就是女性特质。如果换成佛法的语言，就是悲智双运，行不行呢？悲背后的体是谁啊？是般若啊。当你用悲的时候呢，以智为体，以悲为用。可是当你要以智慧为用的时候，要以悲来推动。因为如果只为了自己，肝胆的后啊，对不对？就是为了要去解决这么多人复杂的纠葛的问题，所以我一定要用大悲心来推动我的智慧，智慧才能够无限上纲的一直不断的圣经，行不行啊呢？所以佛法就有一个很好的语言。如果你说智慧代表文殊的剑，那是代表阳刚气，对不对？哦，只要是砍杀前线的归他啊，破烦恼的破魔君的归他，在背后抚平伤口的归谁？观世音菩萨的大慈大悲啊。观音菩萨代表大悲，代表大慈的是谁啊？大慈是谁？后面那个后勤总司令补给大队的后勤总司令的司令长是谁啊？弥勒菩萨，他叫大慈，慈是菩萨，慈是娱乐的，给你子弹，所有给你好处要跟众生分享的，有谁教你啊？慈是菩萨。诶，你就知道原来我们的菩萨有分工的哈，还分得蛮好啊。还有个人专门呢，在背后什么地方没人做他就往哪里去做的，代表什么？大愿的地藏王菩萨，是不是这样？哎呀，这个所谓的慈悲 愿智四大菩萨，是我们学习菩萨道非常重要的四个标杆，非常重要的四个标杆。如果你要把瑜伽师论的菩萨戒搞清楚，你大概必须动用到这四个人，四个人，而中间以谁为上尊呢？普贤菩萨，一切都要透过行才做得到，对不对？代表菩萨行的藏传佛教的金刚萨埵，对不对？我们呢就是普贤菩萨啊，事无尽行，那就是以普贤菩萨代表。可是金刚萨埵在藏传佛教里面呢，又代表忏悔法门的法门主，其实在我们显教也一样啊，很好玩呢。忏悔为什么是行法？因为一切要行得开来，要从哪里开始？忏悔。忏悔是让我们的心情得到最完整的清理归零，唯一的方法。当然里面有所谓的四忏，有所谓礼忏，忏悔并不代表一定要哭得你死我活，是要明明白白看见过去做错的因缘果，然后呢学到了一种智慧，可以去关照未来的因缘果，保证自己的善业绝不再犯。所以忏悔的背后是关照力，不是内疚，不是要求救赎，不是要弥平伤口那种悲哀那种悲情，不是啊，是一种一定要用智慧来解决问题的那种态度，把所有一切所知境界的因缘果，从过去的学习，现在的保任，未来的清净，从这里下手。所以呢普贤菩萨呢，他既是忏悔法门的法门主，他又是陪伴我们究竟成佛，究竟成佛的法身佛的代表。在华严经里面呢，普贤菩萨是法身佛，他无相的哟。最后当然为善财童子现相啊，那是为了受记他，因为他已经即将要成佛了。所以如来受手受记成佛的最后一个关键，就是普贤菩萨的那一只手的那个音声的那个受记。所以你不要把大乘里面的那个佛菩萨齁，一个一个当作是一个人，然后呢各自雄霸一方，不是这个意思。它代表一种个性的典范，它有因地跟果相的那种建立的次第，代表有教有理有行有果。因为这种东西很难讲的很事项化，所以它必须用很幽微的理论玄微的文字来表现。所以大乘的经典，你说把它当作神话小说读也其实蛮好读，可是你要把它读成有可行性，做得通行得来，那还真要有人解释啊。所以啊，我绝对相信大乘是佛说真的是这样的，也只有佛啊说得出这种道理跟方法，能够用这么善巧的语言。而且我真的非常非常赞叹那些中国翻译的易经师啊，那译的文字之妙之好，有些经又译得特美的，念就舒服。我们这种大概过去生大概是读书人那种根性的，哎呀，读到那些文字，那这心里面那都是喜洋洋的，那个每一个细胞都开花，会微笑。所以，真的你一定要很感谢我们是中国人，你看得懂中国字，愿意借着学佛的机会，顺便把中国文化很多美好的东西一并把它完成。所以，台湾的佛教特别的特色。啊，特别的特色就是跟中国文化并行，啊，这个是别的来讲。像我们今天在三楼讲课的熊湾老师，他就是中文系的，啊，我们台大中文系，然后到政大中文硕士班，然后到哪里也拿到辅大还是什么地方也拿到博士，啊，那最后呢专攻佛学，啊，他的文学素养，他自己说啊，上比唐宋八大家。啊，他对自己文字驾驭的能力是有一定的自信的，我相信。那他也是我台大的学长，很赞叹他。所以我们回到这边来。可是，如果你要用读中国文化文学 作品那些这种习惯来读一些 CD 论呢、啊，你一定马上共估，他一定这个又是旋转很特殊的语法，旋转的语法超级诡异，因为实在是很不像中文。可是读了这八九年下来了，我也慢慢跟他变得好朋友了，所以呢，读起来也就不是那么吃力了。这就是我们要去追忆到，你看啊，你要接轨到一千多年前，跟那个唐朝人呢、啊，盛唐时候的那种人去同一个思考脑袋瓜子，同一个舌头去讲话，所以你只要克服这个语言跟思考的障碍，其实你就可以玩味，啊，你就可以几乎感受到那个时候玄奘法师在印度学习的时候，他回到汉地里面来是怎么样跟这汉地里面的那些弟子们去讲经说法，你几乎好像每次读他的翻译文本的时候，那就好像听到他亲自在宣说一样。好，这个是个人的一些心情呢、啊。拉回到我们今天谈《玉切十地论菩萨戒》，那我特别在这地方发功夫，我最早开始练讲《玉切十地论》的时候是讲他的声闻地，主要是要为了要萃取他里面教导止观的方法啊。可是后来我发现不先讲菩萨地不行，因为如果你的基本的种性啊，跟趋入菩提的抉择假定没有先定位，你就干巴巴的就去学止观的道理跟方法，然后马上啊找一个幽深人间的山林僻野就开始闭关结界，保证你成就声闻，而且这一生还不见得成就得了，对不对？所以读完了这五十卷之后呢，乃至于配合后面的五十卷里面的一些内容，尤其读过《解释密经》、读过《大宝积经》之后，啊，就看到弥勒菩萨在造这部论的时候那个用心啊，用心。可是有赖于我们每次啊读到后面就忘了前面的妄性，实在是很难总体去受持这么大的一部论，所以只好啊拆成一段一段的方法去建立。那么我今天为什么会把六度四摄这一品啊放在这里讲，是因为要跟之前我在基金会所练讲过的每一个部分画一个里程碑啊。那在此之前呢，充其量都是文所成会少部分的思所成会，跟各位来交换一些文思的资粮啊。那么至于修会，老实说我自己也做不是很好，包括我们今天马上要学习的菩萨戒，我老实说我做不很好，但是我发了愿了，我发了愿了，随着我这一次要讲嘛，就要做到嘛，对不对？做到得好相。所以在梵网经里面说啊，你受戒是受戒啊，可是你要真正得到梵网戒的戒体，一定要得好相啊，一定要用取相忏的标准，你一定要去受了戒之后一直到得好相，你才能够算是得到戒体。所以也就是说菩萨戒是要确实做到，对不对？等到你真正做到，等到你的意志力总算跟自己说服谈判决定我要做到。像那天去听净戒法师来台北跟我们几个人讨论明年他要来深坑办两次佛期，然后为我们解释了一下他要用什么方法来代念佛。然后他在里面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他说啊，往生你说是念佛法门到底是易行道还是难行道，大半人都会说什么易行道，对不对？可是易行道却是难信之法。那么难信在哪里呢？你很难皈依呢一声佛号，那些佛号平淡无奇，就那么四个字，顶多加上个南无两个字，六字佛号有什么好了不起的？何况我们五始劫来的习气很难跟这么简单的东西挂钩，然后呢不疲不厌的只是一句词到底，很难。我们喜欢换来换去，对不对？像我这种猴子习气走在路上一定是东顾西盼，这只是调举的习气，调举的习气。这个习气如果改不了，你说你要得定，嘿，这样变了。那我不是在那边报告止观吗？这就可以知道我是文思会还或许 OK 了，修会呢可能还有距离。 我们真的要上路，也真的是要有今天法师开示之后所讲的话，你的决定心到底发起来了没有？这东西是别人逼不了的。我们今天讲经讲半天，就是要劝信，劝了信之后要信到什么程度？不愧于屋漏，今天不用老师或任何一个人在背后逼，你也不用去想到举头三尺有神明，这都不用想到，你自己会升起一个我决定要往生，我决定要做到。你发出这种决定心都不见得能够做得满分了，何况不发心，懂我意思吗？所以其实啊，大乘首重发心，你能够发这个决定心，那个心就叫做菩提心。菩提心就是这个决定心，它就是决定清净的信心，相信实相，相信三宝的功德，相信我自己一定要做到。所以我们之前那一分所讲的入菩萨行，其实谈的是什么？就是信。因为有信才有正解，而行只是行你所解的东西。绝对没有说你信了不生解，解了而不能行的。信解行绝对是一回事儿，正可能需要十分因缘，可是信解行一定是一心圆满的。因为你真的深信了，对不对？你真的深信了，你解几分你会做几分，绝对是这样子的。那为什么我们解了几分不见得做上几分呢？人家以前聪明的人是举一而反三，我们这种人呢是举一而反 0.3 就算是天才了。为什么？自己打折扣，这个东西我是业障繁复做不到，那个东西太难了，这东西要很多条件，还有说不要塞准 MK1， 因为自己在这个地方给自己太多的隔碍跟局限。所以在判教当中讲圆教，圆教是什么个性？就是这一念清净心具足的人，信入实相，信解三宝，相信自己决定要做到，我有佛性，众生皆有佛性，必然会做到。所以这个信，这个信如果你用原教的之见去入，那么这一信呢，就信入别教的地，就十地以上，就开始从初地位，从极起地开始入。所以这种功德是不一样的，当然就看你的那个基础，你起跑点是从哪里起跑啊。那么这就不谈判教的思想的问题。那拉回到我们剩下30-40分钟不到的时间来看白板，白板做个简单的节前。整个我把菩萨地从36卷到35卷啊，一直到所谓的这个50卷这么样的内容当中呢，我们把它切成4分。白板上就讲了，第一分叫做什么？发菩提心。我把那个字特别写的那么大，是因为其实菩萨地只有这一分，所以发菩提心是总。别相有三，六度四摄，六度四摄叫做什么？就是行菩提心，对不对？那么菩提心行出来之后呢，就有两种功德，一种属于智慧部分的功德，就是第三章修菩提分章；一种属于利益友情的功德，就叫做入菩萨行藏。有没有发现？所以我把整个瑜伽师论切割成这四大科，这四大部分，其实一种三别，以发菩提心为种，以六度四摄我们今天学习的，以及我们曾经过去学过的15种菩提分法，还有4种菩萨行。你再看看4种菩萨行，第一个菩萨行是什么？般若蜜多行。般若蜜多行也就是行六度，可是这里请注明一下，这里的六度叫做初地以上的六度，就是果六度，或者叫理六度。理六度就是入地你已经成就圣位，已经是明心见性见到位以上，你已经开了根本智以后，用根依于根本智的后得智所行的实地，那个时候的真，那个时候的般若波罗蜜呢，是这里所说的入菩萨行。那种菩萨行纯粹利益友情，